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次节目王修女要为我们介绍的是修会如何来培育会士。那么这个主题也可能是听众朋友希望能够了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培育的工作来说可能需要蛮长期的时间。那么尤其是在培育的内容方面，主要是着重在哪一些方向哦，可能也是大家想要了解的，是不是就请王修女来我们做个介绍。
好的。我们在过去我们把这个修道生活一个大概给大家都介绍过了。那在介绍过以后呢，我们下面很重要一个主题，我们可能继续好几个礼拜的，就是一个会士的培育。我想修会生活在教会中间有非常久远的历史，随着有做法呢，也可能因为时间太久，所以可能有流于僵化或是一成不变。我们常常会顺着过去的做法，那过去怎么做现在也就怎么做。可能呢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在会士的培育上面，我们二十世纪尤其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以后，大家整个修会在做一些反省。那重要就是说我们培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培育怎么样的人，要这个目的清楚的话，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做。如果目的都忘记了，只是在方法上面去变来变去的话，我们仍旧会失掉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我想今天我要谈的就是我们到底要培养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会士。首先我们要看，就是在一般青年人在入会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面对我们一些青年人，他来接受修会的一些培育的时候，是哪一样的人。我想入会的人呢都应该达到一个适当的年龄，在教会法典上说至少要满17足岁。可事实上我想按照现在社会状况的话，可能说17岁也许会太年轻，可是也说不定也有些例外。我想重要的可能不是年龄，而是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心态，有没有一种已经度一种自主独立生活的经验。特别我可以说曾经有工作的经验，曾经自己赚钱维持自己的生活，这点好像蛮重要的。因为讲起来的话，有些人在求学结束以后，没有经过一个工作的经验的阶段，马上入修会，那这些人常常会从家庭一个家庭一个普通家庭转入修会的家庭，所以他会把对家庭的很多的要求也转向修会，对修会也做写这些要求。那特别是在成长的人生阶段的后面的时候，他会对社会更要求他原来在小的时候家里面所要求的事情。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在提到年龄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的问题。那第二点，我们说这些入会的人呢应该相当程度的人格的成熟，在身心有普通的一般的健康，他有一个平衡的人格。那在我们一般呢，在一个人想入会的时候，我们都给他做一个性向的测验，那看他是否适合修道生活。那性向测验中间会发现他是如果是一个过分自我中心的个性，是过分依赖人的个性，或是过分情绪化的一个个性，不平衡的个性，可能会劝他说你暂时不要入会，可能再等一段时间比较好。那在大陆上可能没有这种做性向测验的一种机会，那至少我想应该让这一个人和修会有一起工作的一个机会，一段一起工作的经验或一起生活的经验，以后再做一个最后的选择比较好。
那么谈到这儿，想先请问王修女啊，就是说如果 有人对这个修道生活特别向往，那他也寄望说能够在修道生活借有一些培育啊，来使他的个性更成熟，或者是人格上头能够更成长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修会会不会先接受他的入会的这种要求呢？
我想会有些弹性的，主要就是看我们下面一个条件，他动机是否纯正，他是否真的是为了爱天主，为了服务教会，做服传的工作而来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条件。当然这个条件也不是说一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也需要不断的一个分辨和加强。比如我们可以面对一个女孩子，她说她很喜欢祈祷生活，很爱天主，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可能是比较有升高条件的人。可是在一起生活以后才发现说她爱祈祷不错很好，可是呢他很不适合团体生活，他不太愿意付出，那我会慢慢发现说也许他不合适。那也许有人会很热心做服传工作，总是很有冲力，可是呢很难和人家去协调，和别人协调。那这种人呢，在根本上他不能加入一个使徒团体一起来工作，也是一个不太合适的一些条件。所以事实上有了纯正动机以后呢，还需要其他的慢慢的逐渐的分辨。那第四个条件就是说他是自己决定要入学会的，是个非常自由的决定，不是外力的影响，比如说父母希望他做。在一个老教友的传统中间，有时候父母希望孩子做神父修女，或者是说他在其他方面所失败以后，他愿意来这种出世的脱离红尘的选择，那这些都不算做很自由的选择。我想一个人在入修会的要求入会的时候呢，他带着他自己的背景，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哪种家庭来的，他的教育程度，他的个性，那有他的优点和他的一些限度。所以当面对这样一些要求入修会的青年人的时候，如果他都有以上这些条件都差不多的话，我觉得真是一块美玉，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那我们应该看我们要怎么样去培育他呢？他到面前来了，要跟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希望把他培育成怎么样一个人呢？这是蛮重要的。我想在过去我们谈到修道生活中间所需要的一些条件，他必须要有很成熟的人格，他能够在工作上主动负责，能够与人家合作，能够交谈，能够沟通，他还能够舍弃，能够自己做决定，而且能够贯彻始终，这些我们要记在脑海里面，这些都是我们要培育的一些目标。所以我们需要培育的呢，是希望这些青年人能够成为使徒，他必须要有自信心，有活力，有热火，能够勇敢的不怕困难的去传播福音，服务他人。所以我们需要培养他成一个使徒。那第二点，我们培养他呢成为一个信仰团体中间的一份子，他并不是独自的，他是唯一的，他应该是一个团体中间的一个分子，一个成员，所以他能够和别人一起来共同享受生活，能够共同承担苦难，共同负起责任，他能够调适自己，也和大家一起分享祈祷的经验，祈祷的一些心得，是这样一个能够和别人共荣的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目的。那第三点，我们要希望培养他的呢，就是他能够终究能够成为一个天主的人，是上主的仆人，也就是他有神修的深度，他能够在不断的在人生的旅途中间遇到顺境，遇到逆境，他都要寻求天主的圣意，不断的为他的神国效忠。 那第四点，我们希望培养他的呢，希望他对自己的奉献的三愿生活能够主动的去负责，也就是对这个我们说终身一个独身的生活他自己负责任，他能够因为独身生活能够更开放自己去爱护别人。在那个服从方面，他还是个自动的，我要奉献我自己为天国，所以我要和长什么合作的态度。那在神品生活上面呢，他能够主动的学习耶稣基督，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所以他可以认同修会的一个宗旨和精神，不断的这方面去加深，而且是自己去做努力的。那第五点，我们希望培养的人呢，就是他是个开放的人，他愿意终身不断的去学习去成长，接受人生不同阶段的挑战，坦诚面对自己的限度，不断的去调试。
这样听起来的话啊，就是要培育好一个修士或者是这个修女的话，真的是蛮不能说是繁重，但是蛮重要的一个工作啊。而且会觉得说，经过这样的培育，好像自己变成一个超人了，这么多的能力，这个应该不是说是短时间可以达成的啊，是一个很好很清楚的目标，但是要经过很多的努力，
一辈子吧，
是一辈子，双方都需要的努力啊。
我想是一个我们理想比较摆在面前，
嗯，
理想很清楚，目标很清楚，我们就利用各种方法去做。
对，
那当然不见得结果都是一定是非常圆满，还有很多其他未知数，但是我们目标总要清楚的。那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目标不是什么，我们不想培育着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也要清楚啊。我们不要培养那种只能够顺从掌上，以掌上的意愿为至高行为原则的人，甚至有些人他会利用手段去迎合掌上的心意，事实工作生活中间呢，阳奉阴违，甚至于私藏野心。那这种人不是没有，有些人我曾经看到过，他总是可以做掌上最好的助手，是掌上最依赖的人，可是呢他对其他的人关系很不好，而且如果他给他责任的话，他会用非常蛮横的态度对待其他人。那长得更不好的呢，他可能会嫉妒，如果掌上把他的信赖交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出来不满和嫉妒，那这种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我们也不要培养的人，就是说他在团体中间不知道困难的人。那有些时候会常常看到某些人总是很乖，他绝对不会有人际关系的困难，一切都很顺利，说这种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修女。可这种人呢，可能永远没有意见，永远跟着别人走，甚至永远跟着强者走。团体中间有些强者，这强者不见得都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可是有些这种就是盲从的人，那这种人呢不是我们要培养的。另外一种不愿意培养，就是说不会主动负责，他一切都等待着听命，认为少做少错，得过且过，就是被动的人嘛，这种也不是我们要培养的。那还有一种人，就是说他永远需要掌上的赞美和鼓励的小孩子，他工作做得不错，也很愿意做，都很卖力，但是他每一段时间都需要掌上来说，哦，你做得很好，你真的是怎么样啊，那他才可以走下去，这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那这种人呢，很容易灰心，而且呢也会陷于情绪化，甚至于呢嫉妒的心情。那另外我们还不想培养的人是什么呢，是外表上中规中矩，他绝对所有的开会啊祈祷啊，他一定是绝对准时到，从来不会迟到的，他可遵守修会规则一切规定，从来不犯规，可是呢内心深藏不露。甚至于呢有的些人用这种外表的一种完美去掩饰他可能有的一些内在的野心， 利用修会去达成他自己的目的，不是没有的。所以像这种人呢，我们可以说这些人都不是我们要培养的，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培养，我们希望的是一种坦诚坦白。所以当目的清楚以后呢，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适当的方法去配合。再综合一下，我们要培育的是一个有自信心的人，可以主动负责的人，而不断寻求天主旨意的一种使徒。我们不是要培养一些被动的只听指挥的工具。一个使徒是活的，工具是没有生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是，那么有没有一种状况啊，就是说在那个培育的阶段当中，可能一开始还不错，但是后来发现不适合，那又怎么样来处理呢？
我想在，所以说整个的培育阶段都是一个分辨圣召的过程。在这分辨圣召的过程中间，入会的人在都有一些自由，可以离开，随时离开，他觉得这不合适要离开。那和长相要不断的交谈，那长相也能够很明智的，当发现一个人不太适合的时候，能够慢慢劝他，能够再也许考虑走其他的路。我想这是相当重要的。
对，
而且长相不一定说啊，为了人数更多一点，收入多一点，就一定要留住每一个人，这是一个不太明智的做法。
像我们知道这个修道生活除了修会生活之外，还有团体跟独身生活啊，所以不一定要进入修会才能够过信仰的生活，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对，
所以这个时候修会也可以帮助他来做一些选择跟分辨，
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一个人在修会里面经过一段培育以后，如果觉得不合适，他需要离开的时候，他在修会这一个所过的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应该不是一个浪费。
对，应该不是白白过的，
应该是对他一个成长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离开的时候他应该是蛮高兴的离开的。那事实上我也有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些以前在我们学会里面的或离开以后成为发现生活也很快乐，而且和我们保持非常良好的朋友的关系。
也是不是说他在如果要选择离开的时候，修会也会帮他做一些这种心理上的辅导跟建设这样子？
对的，这也是一个必要的。
是，我们知道这个会士的培育真的很不容易啊。刚修女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不一定有机会来过修会生活，但是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讲，我们个人的这种成长或者是态度的这种培育呢，也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啊。那么由这个修女的介绍，我们可以做一些对照跟对比，然后来选择我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谢谢王修女今天的说明，也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下次节目中再会。